粤菲首次在南海联手海警演习。注册外长呼吁中东降级，美更新伊朗袭击情报。北韩在南韩边境部署250个导弹发射器。唐山打人事件，公安实名举报，执法部门违法。所罗门议员出席 IPAC， 遭当局批违反一中。大家好，欢迎收睇《希望之声》国际风云，我系林思明。今日系香港时间8月6日，礼拜二。下面系详细嘅新闻报道。8月5日，越南同菲律宾首次联手喺南海进行为期5日嘅海警训练。美军根据太平洋威慑倡议计划，喺太平洋地区进行一系列军事工程项目，而应对中共喺呢个地区日益增长嘅影响力同埋军事活动。路透社报道，菲律宾海岸防卫队 PCG 发言人巴尼洛表示，菲律宾同越南系西菲律宾海嘅星索国，希望呢个将启动一个模块。之前越南国防部喺一项声明中表示，今次访问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推动全面合作，并且改善海上执法能力，为维持相关海域和本地区的和平、稳定与安全做贡献。1月，菲律宾总统小马可斯对河内进行国事访问，两国签署了两项协议，以加强两国海岸警卫队之间的合作，并且防止南海发生不愉快的事件。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国防战略与资源研究所所长苏子云表示，菲律宾同越南认定中共才是真正的威胁。虽然越南保持表面同中共的关系，但是深层的敌意很明显是针对中共。很明显地联合菲律宾来平衡北京的压力，就好像两国分别向北京发出的政治信号。台湾国防大学政战学院前院长余中基表示，整个第一岛链的国家面临中共对所谓灰色地带的做法，目前最有效的方式就是加强各国海警之间的联合巡航合作，因为从每一个国家来讲，它单独的船只数量都没办法跟中国相比，所以这个是现在唯一能够对抗中共这种灰色地带的侵扰方式。菲律宾没多久之前和美国联合举行海上巡逻，近期又和日本签订相互准入，之后两国亦都啱完成海上联合巡航，跟着4日和德国防长达成协议，推动包括联合军事训练、德国武器销售、安全信息共享等的合作。余中基说，今次越南和菲律宾海警联合巡航，代表两国在法律层面、国际法方面采取联合阵线。台湾没多久前和日本的海巡亦都合作了，美国和台湾亦都有签署，大家就是采取联合阵线去对抗中共在海上的灰色骚扰。5日，南海研究机构表示，上个礼拜五一架中共无人军用飞机上个礼拜在开启跟踪器的情况下飞抵越南海岸附近，这个是北京首次做出这样的动作。而越共新的总书记苏林刚上任没多久，苏子林认为苏林以前是情报系统出身，他在意识形态上很明显倾向邓小平路线的改革开放。越南是高度依赖南海航运的国家，在意识形态和安全合作上就会比较倾向美方，同时美方亦努力拉拢，包括可能出售 F-16 给越南。菲律宾和越南会变成另一把钳，就是在东北亚有日韩，在东南亚有菲越，变成南北两边的一个钳，加固这个第一岛链的防卫。另外，五角大楼在2020年提出了太平洋威慑倡议，目的是遏制中共在印太地区的威胁。今年6月在表决通过的2025年参议院版本国防授权法案当中，支持向这个倡议继续注资。澳洲墨尔本大学的澳印研究所安全与地缘政治负责人巴鲁亚指出，霍霍斯群岛将是美国对中共施压、阻止攻击台湾的关键地理位置。美国海军在6月公布的一份有关印太地区各种基地基础设施的建设招标书入面，将霍霍斯群岛列为可能的项目地点。这个表明美国军方亦正寻求进入印度洋领土的机会。 另外，菲律宾、东帝汶和巴布亚新几内亚亦被选为美军军事工程项目的可能地点。这种做法会帮助美国和他的盟友在印太地区维持军事平衡和稳定。另外，近日习近平针对边海空防的讲话提到了构建人民防空体系，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地方党委和政府要加强国防意识等。军事评论员沈周分析，边海空防应该主要是指准备防范美军的空袭，从黄海、东海到台海、南海等很长的海岸线，美军可能攻击路线很多，中共的防空系统很难应对。中共只提到人民防空，说明中共的防空导弹主要用来防护军事目标和中共官员，不会保护老百姓。中共高层怕的是自己成为空袭的目标，中共军政机构亦很可能成为空袭目标。伊朗和真主党声称准备发动大规模攻击，以色列军队处于高度的戒备状态。五号，朱七集团外长发布集体声明，宣布关注中东局势，敦促各方防止报复性的军事冲突造成循环破坏。五号晚间，有美国官员话俾以色列时报知，美国总统拜登同副总统贺锦丽听取咗国家安全团队嘅通报。目前仲唔清楚伊朗同真主党可能喺几时对以色列发动攻击。目前冇足够嘅资讯证明类似开战嘅时间表。而喺当日较早嘅时候，华盛顿邮报声称伊朗嘅袭击最早喺8月6号发生。以色列国防军北方司令部向市长和地方议会负责人保证，在伊朗和真主党进行报复之前，以军已经做好了进攻计划。以色列国防部长加兰特5号访问特拉维夫地下指挥中心，期间表示军方必须做好对快速过渡的准备，以对伊朗和真主党发起打击。4号，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和朱七外长进行通话，讨论了等中东局势降级的迫切需求。朱七外长和欧盟高级代表发布联合声明，再次敦促所有相关各方缓解紧张局势，并进行建设性降级。中东局势进一步升级，对任何国家或者民族都无好处。当日晚间，以色列和真主党发动交火，拦截了从黎巴嫩越境而来的一架爆炸无人机。同时，有关报道指出，美国中央司令部将军现在已经抵达以色列，和以军的领导人会面，防范以真主党为主的袭击发生。五号当日，两艘美国驱逐舰驶入红海，应对中东危机升级。亦是在五号，中东多地发生骚动。伊拉克西部阿萨德空军基地遭到火箭袭击，导致几名美军士兵受伤。一个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支持的民兵组织宣布对这个行动负责。另一方面，网络传出消息说，在伊朗中部的居民能够听到爆炸声，原因不明。伊朗当地媒体报道说，这个当地一场军事训练演习的一部分。而一些消息来源说，爆炸声是从伊朗伊斯法罕胡达德弹道飞弹发射场附近传出的。在伊朗和以色列冲突面临升级的情况下，约旦和沙特外长通知伊朗，他的军事行为必须远离两国的国土空域。两个中东大国拒绝开放空域的做法，导致伊朗对以色列的袭击只能够通过叙利亚和黎巴嫩两个缩小的北方通道进行。对这件事， X 平台用户 John Zhang 评论说，以色列人很聪明，他们同约旦、埃及和沙烏地阿拉伯保持良好关系是有理由的。换句话说，如果伊朗再次攻击以色列、约旦、沙烏地阿拉伯，美国和英国将协助拦截伊朗的无人机和飞弹，就好像他们在4月中旬所做的那样。北韩官方媒体朝中社5号发布消息说，北韩已经在它的南部边境部署了250个弹道导弹发射器。这个行动对南韩的安全造成重大威胁。报道指出，4号北韩领导人金正恩前往平壤米林训练场，与韩朝边境前线部队见面，主持交付战术弹道导弹发射车的仪式。 虽然朝中社仅是说会有新型关键攻击性武器部署，但没有具体说明这种武器的类型。外界从北韩发布的影片图像看，承载火星十一丁短程弹道导弹的发射器可能是今次转移的主要目标。北韩当局之前说这种发射器可以容纳四枚导弹，还可以配备核弹头。在北韩西北部发生严重洪水之际，金正恩参与军备视察会期间表示，这个是他的党坚定意志的体现。报道说，金正恩检视了部署在米林训练场广阔的空地上的所有发射器。出席仪式的还有他的妹妹、他的女儿和妻子袁崇月。据信平壤说，这个做法是为了应对美韩八月举行的月之自由卫士联合军演。在发射器部署之后，目前还不清楚北韩的实际导弹储备情况。之前平壤将部分类似导弹转移到了莫斯科，以协助普京的乌克兰战争。今年的较早时候，北韩领导人亲自宣布南韩为主要的国家敌人，并推动放弃和平统一的目标。从那阵起，金正恩政权就移走了同朝鲜半岛和平有关的象征性设施。近期以来，北韩和俄罗斯达成协议，对俄国战争进行弹药供应，而俄国对北韩提供军事技术，导致他的军事扩张野心升级，引发外界担忧。唐山烧烤店打人事件过去了两年几了，在5号再次爆出公安实名举报的消息。网传消息说，有涉案民警发布异地实名举报，指控派出所在案件中造假，等基层民警咩祸，引发大量关注。在当事人授权海外发布的影片入面，唐山公安局路北分局机场路派出所前民警陈志伟宣布外地实名举报唐山市曹妃甸区公安办案人员，并且展示身份证、原警官证。他将影片投放给 X 平台爆料账号罗翔。贴文表示，陈志伟宣布实名爆料，自己含冤入狱，在办案期间遭受了唐山警方的违规审讯，同时被唐山警方获取了非法的笔录。另外，他还特别指出，当时办案人员完成的笔录并未如实记录真实情况，故意掩盖事实真相，最后还令到出境的他孭黑锅，罗列罪名，强行定罪。陈志伟在影片中表示，我尝试为自己申冤，曾经两次手写申诉信进行组织内申诉，但是递交的申诉信却石沉大海。他说，在6月10号案发接警的时候，自己根本不是负责出警的民警，等到警情通知的时候已经接近凌晨3点，我临危受命，只是用了十几分钟就赶到现场。为了处理这一宗案件，我当日就花费了3个多钟头，从天黑处理到天光，做了很多积极推动案情处理的工作。在之后的新闻采访中，如实回答了自己的出警时间，却被现场的市级领导拍台威胁命令，照着我们给你的稿读。之后，唐山市曹妃甸区办案人员采用违规的审讯手段，从而获得非法笔录。为了掩盖事实真相，办案人员伪造笔录，还帮作为基层民警的他强制定罪，最后导致他被判处一年零一个月的有期徒刑。陈志伟在影片中说，自己会陆续将这件案件的来龙去脉讲清楚，我手上有客观的录像、录音、聊天记录、人证等作为证据，我愿意为所讲的每一句话负法律责任。对于这宗案件，网友感慨评论说，判刑了，工作也没有了，反正一无所有，将真相都爆出来，网友帮你裁判，将更多真相爆出来，大家一起来评判一下，再论对错。亦有些话，中共是最大的黑社会，现在够乱的，警察也喊冤，警察都这样，可想而知受害者家属又会是怎样。亦有网友直接询问那四个女仔的真实遭遇是怎样的，很多人都在关注她们，不单止没有看到过这四个女仔，这四个女仔周围的人也没有见过一个，跟她们有关的都没有信息。 发布影片的 X 平台博主罗翔表示，本人分析陈志伟手上应该还有这件案件的猛料未爆出来，估计案情的复杂程度会超出大家原来的想象。现在他很担心陈志伟的安全，因为中共组织杀人灭口是小儿科。2022年6月10号凌晨，唐山老汉城烧烤店发生性骚扰暴力打人事件。陈继志性骚扰在店内和朋友聚餐的黄某不成，和同行的多名男子暴力围殴现场的四名女子，更有受害者被拉入后巷继续殴打。事后受害人被送到医院救治，经过鉴定，当中两个人被对外宣称二级轻伤，但是情况非常之惨烈。这件事引发舆论海啸之后，当局对28人提出诉讼，主犯陈继志被判囚24年，其余的27名被告分别被判刑半年至11年不等，其中陈志伟被判一年一个月。但是由于中共政府的隐瞒报道，唐山打人案加害人和受害者的真实情况都依然是疑点重重。所罗门群岛反对党议员肯尼罗瑞近日赴台出席 IPAC 年会之后，竟然遭到该国政府声明批评违反一中原则，损害所中关系。对中政策跨国议会联盟 IPAC 年会在7月30号在台北举行，来自23个国家和欧洲议会的49名议员和政要参与了今次的会议，其中包括所罗门群岛反对党议员肯尼罗瑞，他是所罗门群岛首任总理的仔。他批评所罗门群岛在2019年与台湾断交，并转移承认中共的决定，说这个决定增加了复杂和挑战，需要纠正。之后所罗门群岛政府在7月31号大动作发出声明，批评肯尼罗瑞参与会议违反一中原则，并且指出肯尼罗瑞的发言仅是代表个人意见，他呼吁恢复与台湾的关系令人遗憾和失望。声明重申，所罗门群岛政府要求所有政府官员和公职人员不可以访问、参与或与台湾进行任何承诺。肯尼罗瑞回应，政府在声明中已经承认他是以个人身份参加的，亦承认 IPAC 成员都是来自民主国家，这些国家对台湾海峡可能发生的冲突表示共同关注。他表示，我们在竞选的时候承诺，如果台湾愿意，我们将邀请他们重新和所罗门群岛接触，不能够这样做。他跟着说，所国政府的声明是否表示这些国家亦违反了一个中国政策呢？肯尼罗瑞补充，他听说一些 IPAC 成员同事受到中共驻他的国家使馆的恐吓和劝阻。主办单位在会议结束的时候亦都表示，中共试图阻止外国议员参加在台湾举行的会议，采取了极度过分的霸凌行为。肯尼罗瑞表示，这些压力和威逼更坚定了他们参加峰会的决心。读到这些目的在于限制公民包括议员的自由行动、表达和良心的言论，令人遗憾和担心，我们不再是一个自由的国家了吗？对于这件事，China Insider 的主持人 David Zhang 评论说，对各国议员施加压力证明中共很害怕，而且他所做的一切其实会起到反作用，导致这一切都会被曝光，反而更多国家政要会出来支持台湾，因为中共做的是恐吓，他侵犯他国主权的这些动作来自于长期试图孤立台湾与其他国家建交，所以在中共自己眼里面，只要我可以施加压力，令相对少的一些政要去参加这个活动，就会似乎减少，譬如说 IPAC 这个在台湾举办的这种力度。其实 IPAC 是一个非官方组织，但是其中的成员都是各国的立法政要，所以我觉得在这点上反而体现出两个重要意义。第一，就是公开支持台湾逐渐纳入国际社会。第二，亦是因为中共怕台湾成为各国政府和政要对抗中共的一个重要核心，所以这一点上对各国议员施加压力或者恐吓他们不让他们参加，我觉得反而体现出中共怕。其实这个亦是中共常用的手段，就是通过恐吓来试图阻止任何对他不利的事发生。 在以前，这种金钱利益和渗透其实有很多时候是有效的。不过现在，由于中共自己的内部因素和它在国际的声誉变得非常不好，这种恐吓性质现在力度已经不如前了。这一节新闻已经播放完毕，多谢你的收看。